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哇，又有一些人躲在后面角落，尽量往前。喜年嘛，我们一定要往前冲，拥抱喜年的祝福。阿们。你今年没有好好得着喜年祝福，下来没有机会了，因为耶稣要来了。阿们。所以好不好，尽量往前。昨晚没有来的请举手，昨晚今天才出现的请举手。又一批人，那我今天早上在求问神关于信息，其实每一天很重要，但是有一天是需要人更多更多的时候，因为也许有正是今年的神的心意的核心，那所以等到今天上来更多的人要释放这个重要的信息。上今天晚上的信息，我还要稍微复习一下昨天复习我们1776年喜年的祝福。昨天我是两天信息合并，那衔接，所以在衔接的时候不小心一急嘛，就漏掉了，就是准时的第一啊。但是幸好我有备份啊，备份，所以今天晚上我会补充。也是神的儿女，当世人不知道往何处去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整个世界崩溃混乱，到此起彼落的灾变啊，我们都不知道将来将如何会如何，但是圣经早就告诉我们结局，人类历史的结局就是
做新
的
事情，
神的儿女是
不一样的命运的，要新酒新油浇灌在
我
们的当中，
明白
来在这喜年把一切的债务来帮我来偿还，要释放我们进到回到我们的产业里边，主啊，来得回我们的产业，得回我们的自由，
弟兄姐妹
被压的要得自由，哈利贝鲁
的
得释放，
神的
我们这喜年
作为已经在亚洲，
我们来
在华人在中国人身上，所以呢，如果
我
们身为中国人，没有跟神对齐，没有衔接到这个恩膏的水流，那你这一生等于是白来的。因为我们受造
的
目的就是要荣耀我们
的
神，我们受造的目的就是要完成人类历史的最重要的一项重责大任，就是为耶稣、为荣耀君王预备道路。
我们来赞美你。
所以我们华人、中国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现在整个的历史的流向。整个神的主导啊，神的手都在中国人身上，所以了，你是一个中国人，被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中国人都有这一项神圣的使命和责任，也就是我们的荣耀的命定。那请大家通知弟兄姐妹，晚上都要到齐啊，让这一天更重要的信息呢，整今年的核心的信息，能够每一个人都得着益处，得着建造，得着造就。昨天我们唱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是《如鹰展翅上腾》啊。为什么？神要我们像老鹰一样展翅上腾呢？因为圣经里面有提到，有好几处提到，要效法老鹰啊。有没有人还记得在哪里几处经文提到？好，在以赛亚书提到我们要如鹰展翅上腾，还有在哪里？就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以西结有没有提到老鹰？有没有？
阿门。
以西结提到老鹰什么东西？
阿门。
是活物啊。是活物，有四个面相，四个属性。神的属性有，神也期待他的儿女跟他一样的属性，有四方面的属性。第二，后面什么？老鹰，右边狮子，左边牛，有没有？所以这个是第二次。圣经里面提到老鹰，还有哪里提到老鹰？那我们唱了半天，为什么要是像老鹰上腾？那为什么他值得我们效法？为什么？还有哪里提到老鹰？诗篇103篇什么？如鹰返老还童，有没有？好，至少圣经里面有三处经文，还有一些经文在哪里？在出埃及记，神把我们背在他的背上，如同老鹰一样，把我们老鹰背，把我们背在他的背上。所以在圣经里面一再的提到老鹰这个鸟类。 他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在哪里，我们来看。
阿们
大家念出来好不好，来请。
阿们哈利路亚，
美国谚语，你若
要如老鹰一样
高飞，就不能在半夜跟猫头鹰鬼混。
主啊，你把大卫的钥匙放在教会的肩上。
猫头鹰鬼混，但到底猫头鹰是什么？
直到新年的权柄和恩膏。
在我们一般认为，猫头鹰就不是一鸟，
我们要拿着你的钥匙要开门，
在夜间行
事。开了门就没有人能关。
神的心意就是，如果你期待在今年神要把我们
迎接地的权柄要关上这个门，
给我们一把钥匙，
关上门就不能再开。
让我们超越。
我们谢谢你，主啊，把
这一片这个
带到我们当中来。
神今年的主题就是开锁和钥匙。
再次放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那我们如何超越呢？除非
我们要断绝与我们同在，
在暗昧中的事，
奉耶稣基督的祷告。
除非我们要与这些把我们往下扯的这些人事物切断关系，否则我们就飞不上去。就算你唱了100遍如音展翅上腾，还是飞不上去。所以我们要如何来用行动进入今年神的心意，展翅高飞？来，我们一起来念，请。老鹰是鸟类中最长寿的，它可以活到70岁，但是要活到这个年岁，老鹰需经历很艰苦的决定。大家注意看哦，注意看哦，这个鸟类很了不起哦，人类很重要，可是它的意志，他的决心实在令我们佩服。我们看他做了怎么样艰苦的决定。请，在40岁左右，他的爪子长得太长，而且开始变柔软，不能再抓住猎物攻食用。他必须想办法为自己存活。必须想办法，因为太长了，变柔软了。
见证荣耀，大军我已降临，宣告主义。
跳起来，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状况机能就慢慢退化。那老鹰也差不多这样的年纪，那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样为自己的下半身努力。来，请，他的长而尖锐的鹰嘴也开始下弯，他老化又厚重的翅膀因为羽毛长得太厚，连接在胸前，很难能再展翅高飞。怎么办呢？想办法，大家都要想办法，如何如鹰展翅上腾，一直被神随时伸手，一面要 get ready， 要我们高升，要我们起飞。今年神要我们起飞，而且进入耶稣的秩序，把我们安置在最完美的秩序。2017年，你要努力，哈利路亚，和天国对齐，天国之一对齐。哈利路亚，我们的神在我们生命中早就期待有这一天。请。于是老鹰只有两项选择，或者等死，或者经历一个150天的痛苦改变过程。150天就是5个月，一个月30天。你看看老鹰多大的毅力和决心。一起来念，请。在这个过程里，老鹰需飞到山顶上，待在巢中。飞到山顶上，好冷，又冷又饿又冻，然后在山顶上是孤单的，孤单的远离人群的，还有它不能吃，没有东西吃，因为它的嘴，它的尖嘴已经老化，已经软了，所以它必须进食。好，老鹰必须进食，又忍受孤单，忍受受冻受饿。好，老鹰一起来念，老鹰先对着山顶的硬石头用力敲打弯曲的尖嘴，用力敲打是自己决定的，会不会痛？痛，会不会流血？对，然后要敲到那个嘴呢掉，那个旧的那个尖嘴掉了，所以它不能吃东西。还要继续进食。好，下来，老鹰的尖鹰来，老化的鹰嘴敲掉后，等新的尖嘴长出来，再用尖嘴拔除旧爪子。你看看，敲掉了还不能马上吃，还要等它长出来，还不能急，不能急，长出来以后还不能吃，还不能 开始吃食物还要什么拔掉旧爪子，你看拔掉旧爪子痛不痛？痛，流血，还有忍饿受冻等，还要等等候，还要耐心等候，还不能一夜之间长出来。好，请等新爪长出来后，它开始啄除掉羽毛，长出来以为可以吃的 ，no， 还没，还要拔掉它老化的羽毛，继续疼痛流血，然后继续进食，然后还要再拔掉它老化的羽毛，因为这个羽毛太厚太重，它飞不起来，它必须下定决心。让他拔掉羽毛，痛不痛？流血，继续进食，然后将近五个月的蜕变，一起来说，经历这将近五个月的蜕变，他终于能再次飞翔，还能再活个三
天。蓝天装不下你的眼，
人生在世，难免遭遇患难，好像约伯说，如同
我。
当我们遇见不顺患难的时候，决定怎么做，你采取怎么样的对策，就逃避还是任由你任由沮丧灰心吞吃你的生命，躲在黑暗的角落
自哀
自怜，
保持
这
样的
决心，他必须改变，他必须为他自己所
努力，
一起来念，为什么改变是必要的？很多时候为了生存，我们必须经历改革的过程，有时候我们需要丢弃掉一些旧的记忆、习惯和传统，唯有丢弃了往事的负担，我们才能充分利用现今的好处。
繁星
我们闭上眼睛，
数不尽你的
恩典，是不是今天神要借着
琴声无意表明你威严，
是不是
哦耶稣你真配得赞美，
当我们遭遇到
哦耶稣为你配受尽委，谁能诉说你无比的荣美，谁能称呼你无限的智慧，哦耶稣你真配得赞美，哦耶稣为你配受敬畏，你无比的荣美，谁能称呼你无限的智慧，哦耶稣你真配得赞美，哦耶稣为你配受敬畏，
他仍然是我
无比的荣美，谁能称赞你智慧，
这位万王之王
主天主说
交在他的手
里，你的荣耀
要求他让他来养血，
从天传扬你
需要丢弃掉一些传统习惯 主耶稣，我为今天举手在你面前的每位你的心腹献上感恩，因为你知道他们的需要，你知道时间到了，你要再度把我们提升。提升之前，我们必须放下些什么？主，你降下启示，向我们启示，向我们光照。主，因为我们放下地上的越多，我们就被你提升的越高，我们就得着天上的越多。主，求你帮助我们下定这个决心，在今天这篇信息进入之前，主，我们就会，我们就愿意，我们愿意丢弃我们往昔的不合你心意的连结，主，我们愿意放下那些自以为非常重要的东西和包袱，主，我们愿意放下，在今天，在今天进入喜年的这一个关键的时刻，丰盛的时刻，主，我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举手在你面前的每一位，今天没有白来，他们的苦没有白受，眼泪没有白流，这一切都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谢谢主耶稣，愿那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阿们成就我们所有的阿们，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给我们的神热烈掌声，说我愿意，我愿意丢弃，我愿意放下，因为我要飞得更高，我要看得更远，阿们。好，所以老鹰经过150天的改变过程之后，你看它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大有能力的鸟类，非常 powerful 的。神也期待你 powerful。 来，我们一起来说，天下雨时，大多数的鸟都是找遮蔽处躲雨，老鹰是唯一的鸟会高飞穿过云层防雨林。这是什么意思呢？云层是代表这世代的黑暗，当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神的儿女不是就任其欺压，任其摧残， No， 神的儿女要被提升超越，阿们。我们特别是中国人，我们要被提升，我们要超越末世的黑暗，我们才能够完成人类史的大任，阿们。对，所以呢，我们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当这个黑暗临到这大地，幽暗临到万民的时候，神说他的光要照耀我们，要提升我们。新年，神给我们钥匙，要开锁，超越，进入天国的秩序，安排在最美好的位置。阿门。所以你在这里了。老鹰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奇迹。所以呢，我们是一般的鸟类，飞得更高，而且能够超越云层，能够超越云层，超越黑暗。不但如此，它有惊人的视力。来，一起来念，那也有惊人的视力，可以在雨林之外见识移动的兔子，所以它飞到地间之上，也可以侦测到猎物。当我们经过这个改变的过程，经过这个脱尘的过程，雕琢的过程之后，我们练的比金金更可贵，我们身体更可贵，让我们身体也而且更能够执行天上的任务。你看老鹰飞到1000尺上空，还可以看得到它的猎物，那是多么惊人的视力。在末后的时代，你的余生岁月，人生的下半场，神期待进入你的荣耀和能力。阿们。因为他只是为着老鹰，只是为着猎物，我们是为着什么？为着耶稣基督带来的今天是一个关键的人，要把我们带入突破的境界，超越的境界。好，预备好了没有？好了，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信息。这一首诗歌我们已经会唱了，昨天唱，那我们今天就把它朗诵出来就好。一起来宣告，请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请问你现在有重担有缠累？我提出来吧，我们知道我已经可以实现我的呼求，他也明白。
渴望，期待
我们能获取我的呼吸。我奉主耶稣名宣告，大家眼睛睁开，奉主耶稣名宣告，在我们身上的重担脱落，大声说阿门。我奉主耶稣名宣告，所有的残累让我们背不上去的残累放开。我奉主耶稣宣告，今年四年神要恢复我他所创造的荣美形象，阿门。拍手，拍手，好，一步一步来，下面来，再来宣告，请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阿门。好，我们现在奉主耶稣的宣告，你软弱吗？你疲乏吗？我奉主耶稣名宣告，宣告领受今年喜年的恩膏，领受喜年的祝福，所有重担脱落，所有残累放开，奉主耶稣名宣告重新得力，疲乏退去，软弱退去，等候在耶和华面前的必重新得力，阿门。请问你昨天晚上睡得很好，请举手。哇，感谢主，再次将荣耀归给神，感恩归给神。昨天回去就有姐妹告诉我，哇，不一样了，心情都不一样了。那早上有姐妹就告诉我，就起来真的很不一样了，轻松，而且好像很有亮光，很不一样了。哇，感谢主，再次把感恩归给我们的神。好，对啊，我们再来宣告，福音展翅上的会造成你的生命是多么的宽广，来，福音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是今年的主题，就是开锁和超越。所以今年我们一定要，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脱去这些残累，因为那不是我们的，那我们是要在天上的，我们要注视荣耀的宝座。所以为什么要注视荣耀宝座？因为神要塑造你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这是另外一篇主日的信息，你将成为神国荣耀的器皿，进入荣耀的命定。那如果你要执行荣耀的命定，那么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身量，要飞跃，要 overcome 所有的艰难和风暴。是，你看最近才有放学，在维吉尼亚，在整个美国东岸，好几州，大概有六大州都会降雨，可能许多产业都受到很大的状况发生。这个风暴不是单单这一次，我们世界越来越多的环境因素是必须有的，那也有力量的，至少在末世代，在我们这个时候，他要开道路。神要开道路，神不是叫我们在受苦受难，神是叫我们提出，叫我们提出。当看见难来的时候，神所预备的渔民，他要为我开道路，不懂放弃，他是我引导，这群心领我靠近他怀抱，从今年开始，爱和力量日日帮助，无论怎么他要开。如鹰来起锁，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圣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恩惠。阿门。今年神要我们进入完全的自由，完全的安息，完全的恩典，这是喜悦。而且这新年的祝福要把这个把我们长期所存在的 们再来宣告今年喜年的恩膏，每一天都要宣告啊！早上起来有没有宣告啊？
在旷野来补啊！
哦，有，那牧师师母都有来，我奉主耶稣名宣告。
他要为我开道路，
你口里面说
他是我引导，
你的宣告
你我靠近他怀抱，爱和力量
主耶稣名宣告，
帮助他要
领受喜年的祝福，
他要开
领受喜年的恩膏。我奉主耶稣名宣告，我和我的家人都要在今年内完全的拥抱神所赐的祝福，我要得到一切的自由，我要进入完全的恩典，我要进入完全的安息，我要靠着神偿清所有的债务，我要奉主耶稣名宣告，我更加有爱心，成为施恩福的管道。我奉主耶稣名宣告，耶和华是我永远的产业，我必不致缺乏。我奉主耶稣名宣告，在喜年内我要超越，超越所有的艰难和风暴。我奉主耶稣名宣告，在喜年内我和我家人都要被提升到宝座前，进入天国的秩序，得着永恒的祝福。奉主耶稣名宣告，我和我的家人侍奉耶和华，在今年内都全要归入主的名下。我奉主耶稣名宣告，我的教会要被神兴起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大能的军队。我奉主耶稣名宣告，从现在开始，我和我的家人无论大到小老到少，都是耶和华大能的勇士。阿们。好好，所以我们要丢弃，丢弃我们过去的失败，过去的软弱无知，过去我们的灰心丧胆，必须丢弃我们才飞得上去。让我们这时候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第八章，我没有打字出来，所以我们大家都翻开圣经。从这段经文，神给我们很宝贵的提醒，若你要成功，若你要展翅上腾，那我们先学会一种功课，懂得面对自己的失败，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像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得地为业的时候，他们也认真的学习这个功课。请翻开，请翻开约书亚记第八章，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第八章第一节，然后我们跳到第五节、第七节、二十到七节，还有三十二、三十五节。没有圣经的请举手。哦哦，那怎么办？怎么办？下次要带圣经来，那我们借一借好不好？因为这是今年的主题，今天的信息连起来的，上午和晚上是连在一起的。那你们记得晚上一定要带圣经来，因为晚上是核心，非常棒非常棒的信息。那请借用一下有打出来了吗 ？OK。那好，最好我们以后也能够带，当然这很方便，但是我们记得要熟悉我们自己的圣经，不要用电子的，用你的手机的圣经没有恩膏， 真的没有恩膏，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我们不要依赖，这是巴比伦系统，我们终有一天会被捆绑，会被摧毁，会被巴比伦体系摧毁，这我明天今天晚上会讲啊。好，我们现在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一节，请。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了。如果我们要更清楚为什么这个地方神说叫他起来，那是因为 在第七节记载了他们的失败，败得很惨，败得很丢脸，真是丢脸啊！弃械逃跑啊！丢盔弃甲逃跑，这个堂堂耶和华大能的军队居然弃械逃跑，所以真的很丢脸。那因此呢，约书亚就趴在地上哭啊，在神面前俯伏哭泣说，神啊，你怎么让我们败得这么惨啊？耶和华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起来，起来，也就是说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对会痛改是痛哭或是痛改前非，但是很重要的下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要站起来。许多许多时候我们 都曾经经历过，一旦失败了跌倒了或是被攻击了，我们真的是站不起来，而且呢算了，灰心，甚至气绝了，气绝自己也气绝整个环境，逃离整个环境。但这不是神要我们过的日子，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成功，让我们得胜，让我们活出一个属神的样式。阿们。所以你看看，在 第五节到第七节，请看，我们跳过来第五节到第七节，请。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前，上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所以我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那城交在你们手里。好，到这个地方是因为他们前面曾经逃跑，那所以这时候神就给他们策略啊。今年也是神给我们策略，都在晚上，晚上里面会有策略，神给我们策略，给他们策略，让他们能够得胜，将计就计啊。以前爱城的人以为以色列百姓连打仗都不会打，还没打仗就先逃跑，弃械逃跑，所以呢他们现在装着像以前的样子，在他们在爱城的人民爱城的人以他们想象中以色列就笨笨的就逃跑，所以呢他们现在就装着笨笨的逃跑啊。其实这一次可不是哦，这一次是一个诱饵啊，把他们导出来啊。然后呢你看，这耶和华说你们要什么，你们夺了城以后就要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那我们来跳到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一起来读。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所追赶一切爱城的居民，爱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众人就回到爱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爱城所有的人。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当我们读到这一段，我们会觉得这个神怎么会教导以色列百姓这么残忍，把他们赶尽杀绝。你有没有想到，你有没有想到当爱城的失败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也被赶尽杀绝，能逃的逃，不能逃全部被杀死了。 但我们在想到，如果在战争的时候，在战争时候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怜悯的，就是你死我活，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那这又是代表什么？这因为这块地，这块产业是神早就预备给以色列百姓得地为业的，在那边建造他们的家园的。但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几次悖逆，三番四次的悖逆神，不听话，所以呢在旷野绕绕绕绕了四十年，十四天的旅程，绕了四十年。第一，因为他们悖逆不听话，所以他们来 当来到约旦河边要得地为业的时候，已经被外族侵占了。这些人是不应该在这块地土，有我们的错，因为我们没有按着神的话，我们单言了，所以我们必须付代价。因为没有照着神的话，我们就多受苦，多绕圈子。那就算如此，神还是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神永远给我们机会，所以还安慰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我已经把这个城的人交给你了。神这么爱我们，所以这一段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第一，对着外邦人来讲，那是一个审判，当他们悖逆神，他们不遵循神的旨意，他们的结局是逃不了的，是审判临到。第二个，对我们来讲，对我们属灵的人来讲，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按着神的心意，对准神的心意，一步一跟从的，不要再认着自己的性子，想自己的法子，走自己的路，那我们自己冤枉，白受苦，白白受苦。所以呢，在这段经文，不是说神啊这么残忍啊，要我把他们杀死。问题是你不杀他们，他们就杀你。也就是说，我们在属灵界也是一样，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要绝对的顺服神，绝对的过圣洁的生活，不然仇敌就把你掳去，把你吞去，把你扯到阴间，扯到地狱。有多少人被神带到地狱去看看那些曾经在世上轰轰烈烈的人，现在在地狱里。所以我们只有绝对的顺服，绝对的过圣洁的生活，绝对的分别为圣，这样我们才不要再失败，然后再绕圈子，再受苦，然后再怨天尤人，自哀自怜。我们都知道了，在我们没信主之前，真的是我们真的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真的是不晓过什么日子，不晓走的是什么路。但是神给我们第二次机会，今天你信主之后还要再悖逆，那是我们自己吃亏倒霉，自找的苦吃。所以我们今天再来读，来看看我们如何面对我们过去的失败，因为神要我们勇敢的面对，不要害怕面对自己的失败，更不要逃避。刚才我们在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一节已经提到，而且在过去我们的失败会成为这一次成功的契机。我们刚才所读的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五到第七节，不要以为失败了是神不爱你，有时候失败是让我们学习功课，使我们生命更成长，有时候失败呢是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更多成功的机会，生命更成熟更老练。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神对我们的旨意就是成功，神对我们的旨意就是兴盛，同样的他对我们的旨意就是祝福、富足、健康、凡事兴盛。阿们。如果在我们生命中好像离开了神的这个祝福的圈子，那我们要思考，如果我们离开了神的祝福的循环，我们要好好思考，趁着今年喜年，因为喜年是大赦的日子，特赦大赦的日子，你过去种种怎么坏怎么坏，你今年在神在喜年内在恩膏里面一笔勾销，你多么的愚昧多么的失败一笔勾销，神仍然期待你成功。阿们。对，所以呢，我们刚才看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爱城失败得很惨，神就给他智慧，给他策略。哎，今年神就是给我们策略，要胜过你过去种种的挫败， 你中间左左你过去种种的软弱挫败还有你的错误，神在今年都会给你策略，但我们要求，我们要跟神求。今天晚上我就会发给你们一个例子，一个策略的例子啊，一个那晚上尽量邀请弟兄姐妹来啊，特别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啊很伤痛的事。因此神在今年要彻底把我们翻转，而且让我们提升高处，超越风暴，超越你的艰难处境。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约书亚记第八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那里提到，我们要汲取成功唯一的法则，就是全心顺服神的话。全心顺服神的话，以色列百姓在早期他们可没有像我们这么方便，有电子，有电子手圣经，有各样的版本的圣经，没有。所以神对以色列的百姓的教导是非常的非常的精心的设计，设计到连大气大自然都要为神的教导而效力。我们来看这一段约书亚记第八章三十节，三十节一直读到三十五节，三十到三十五节第八章，请看到没？大家认真来念哦，不要当耳边风哦。今天这个很重要，你今年要起飞哦，不能在地上爬滚啊！啊，神不要你这样的日子。来，我们请。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已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来。三十二节大声念，是这里是重点，请。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书上的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好，为什么当约书亚率领以色列百姓打赢了这场战争之后，他们来到以巴路山基利新山重申圣约？这个是什么意思？ Renew covenant 表示他们以前曾经有立过约，现在重新来。那我们回到历史，在出埃及记，神吩咐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你们现在要离开法老，你们现在要法老的魔掌，你们现在要去到得地为业的地方，你们会经过旷野，但是你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神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们要谨守遵行他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缩短旅程，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到达，不要绕圈子。所以神为了让以色列百姓头脑记得很清楚，大家可没有笔记，没有，人类很健忘， 所以神就在那一条路上，如果你们去过以色列的人，导游比较细心的，经过要到耶利哥的路上有一段旅程是导游会说，你们看这边是基利新山，这边是以巴路山，这边是基利新山，快点看，两个山，两座山，同一个地点，同一个纬度，这两座山不一样的情况，不一样的生态。基利新山草木茂盛，结实累累，但是以巴路山呢却是枯干，而且光秃秃，长不出一片叶子。同样的阳光、空气、水，在同一个纬度，只不过是一条路的两边，这两座山不同的生态。然后神就吩咐摩西说，你们这一群人，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一半对着基利新山，来宣告神的话。如果你们谨守遵行耶和华律例和典章，你们就会像基利新山，草木茂盛，结实累累。注意听。然后如果你们不听从耶和华律例典章，悖逆，好，你们就会像以巴路山这样光秃秃的，长不出叶子，长不出果子来，不毛之地。同样的，神给我们所有世人，神为世人所预备是同样的阳光、空气、水。为什么有些人那么的丰盛，那么蒙神祝福？为什么有些人这样的潦倒、挫败、枯干？故事后，旧约神用演绎法让以色列百姓清清楚楚记在脑子里面，结果他们有没有记？没有，还是悖逆，所以他们必须尝过失败，尝过很艰苦的岁月，然后在这个旷野里面绕了40年。所以他们这一次打赢了，这一次夺取了爱城了，再次 renew covenant， 重新与神立约。你可不能再忘记这个约，谨守遵行耶和华律例典章，这人变为有福，行为完全的这人变为有福。有没有在诗篇里面到处写这人变为有福？然后在马太福音到新约那边旧约新约都提到很多，这人变为有福，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不枯干，按时后结果子，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这是什么？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这人变为有福。有没有那么清楚？那么多的例子，不是以色列百姓要看的两座山然后还记不起来？我们圣经这么多这么多，我们还记不起来？你看，所以受苦，汲取成功唯一的法则，要全句话也不要漏掉。所谓一句话不要漏掉，就是你要读啊，认真的读啊。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就是最近的事啊。我的意思不是说每一个人都照着这个牧师这个教会是第一次他们整个城市合办啊，邀请我去。哦，圣灵好强好强，那个整个圣殿啊挤满的人，然后呢他们的一个敬拜，我现在不是比你们，你们敬拜很好啊，我非常欣赏。我是说他们呢，就是那一天我觉得很特别，就神的荣耀那个 spotlight 这样一射，就我在台下就看到那个护光啊，整个神的荣耀。那我一上台很不一样，同样一篇信息，哦，这个话语从我腹中一直涌出来，大珠小珠落玉盘，不是我预先预备的，全部出来了。我讲得非常非常丰盛，我吓一跳，这个是什么？这怎么？对他们敬拜很好，带下神的荣耀，但是这个讲台一定很特别啊，因为我今天没准备那么多，但是我说出来大概比我准备的多10倍。就是很多我以前没有想到的同一篇信息，没想到全部亮光都出来了。 三天都这样。那最后我们就牧者啊，这些牧者大家都坐在一起啊，一起啊庆贺啊，啊感谢神的同在。这个师母呢，这个教会的师母，他就不经意的就冒出一句话来，他说：“哎呀，我们这个弟兄啊，有一天神就叫他每天要读圣经，一个月要读一遍，一个月要读一遍，表示一天至少要读40章，才能够把一本圣经读完。”啊，我说哦，这个真的要很多时间呢。啊，像我这样的服侍，大概没办法一个月读一遍圣经。嗯，那他说。神告诉他要这么做，他就这么做，照着做。现在他已经读48遍，48遍，也就是说他4年来啊，那是去年的10月份，我在那个城市，他读了48遍圣经。一个月读一遍，所以难怪那个讲台是这个牧师经常在讲的地方，所以神的话语好丰富哦。哇，我好佩服，我回去说主啊，我要每个月读一遍，我就努力，结果我追不上，追到后来我好累，我说主啊，我没办法，我要预备星期又有那么多特会，我也要休息啊。神说我没有叫你读啊。但这件事情让我印证什么？印证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大有功效的。你在暗处你下多少功夫，在明处神会把你彰显出来。阿们，对，那我们每一个人按照神给我们的心意，按照神给我们的指引，我们是每一天都要读圣经，朗诵圣经，是神叫他朗诵，也不是说看的，用朗诵的，而且不要漏掉神的每一句话，神一定会大大的报答你的，让你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阿们，让你的生命就像江河一样滚滚的活水的江河，而且热情如火，烈火从天而降。阿们，让我们今天这个喜年的这个重要的日子里头，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有一个决定，面对未来我们有一个决定，就是不要漏掉神的每一句话。阿们。结语：离开罪，信靠神，紧紧的依靠神，神永远给我们第二次机会。好，现在就开始来处理。我们来处理什么呢？你想想看，你过去的失败，你过去的软弱，在喜年领受喜年祝福之前，我们要一笔勾销，我们要完全的丢弃。所以我们手上要有一张纸，请你一支笔写下来你过去的软弱，写下来你过去的软弱。每一个人在今天要彻底的思考，你曾经有些什么失败，曾经有些什么黑暗，有些什么软弱，然后请你写好，神要开始进入医治，现在医治的恩膏会临到我们。请把音响放开来，音响。深一点，
再给我一个机会。
恩膏下来了，
不要使我
不要失去今天的恩膏。不要使我悔恨绵绵，恩膏很强。是的，今天神给你机会，让我们把握今天恩膏的时刻，不要失去今天。
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
破碎的心灵。我们音乐再轻一点，让我们进入在神面前。音乐再减轻一点，再小声一点。对，主啊，这首诗歌就是给我机会，现在恩膏很强，神要安慰我们，释放我们。不再接受定罪和控告，写好了没有？好，写好了之后，我们拿一个箱子，大家把你写好的投到这个箱子里，我们要完全的撕毁。好，这里有没有一个箱子放在中间？我们就慢慢的走到台前来，丢弃。边唱这首诗歌，边把你过去的种种的失败、软弱、懊悔和蒙昧无知都丢在这个箱子里。神会把它抛在大海里，不再纪念，你也不再纪念，更不要接受撒旦控告的谎言，因为神已经给你机会了，已经为你涂抹羞辱了。从今以后，不要活在悔恨里头。好，我们站立起来，把你写好的边走边撕，就把它放在这个桶子里啊，放下面一点。一个机会，好，边祷告边丢弃，然后就在台前我们就唱这一首诗歌。
再给我，
不要留下一点，不要留下一丝一毫，面向你的禧年，不要有任何的杂质掺杂牵扯。今天要彻底的丢弃，彻底的丢弃，彻底的断绝。对，边走边撕毁。主已经赦免你了。我们的无知，我们的错误，神都知道，都看见，他全部赦免，他全部接受你这一颗破碎的心，软弱的灵。
带给我
我们不要回到座位，都到台前来，求神他的恩膏涂抹我们，在禧年的恩膏里，把我们种种的羞辱涂抹，把我们种种的黑暗完全的断绝，都不要回到座位，因为要把你过去的种种的悔恨丢弃，不要留在你的位上了，请到前面来。边走到台前，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然后走到台前。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阿们。谢谢主耶稣，今天我们是一个新的人，全新的新造的人，是要进入禧年的，拥抱禧年祝福的新造的人。求你把我们生命中根部所有黑暗清理干净，所有残垒断开，一起来唱。
一个机会，不要失望，失去今天，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失望。
举手来说，
主啊，赦免我，赦免我无知的过去，主啊，接受我，接受我，我最心
忧伤痛悔的心他不轻看。主啊，我痛悔在你面前，匍匐在你面前，
不要使我今天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我
主耶稣，求你借着今天的恩膏断开，断开我们所有的锁链，断开不合你心意的连结。主啊，求你涂抹我们过去所有的无知的羞辱。主，你涂抹我们所有生命里面的阴霾，不再容许仇敌借着这些阴霾来控告我们。我奉主耶稣的名，如果我现在练到的，请你就大声阿们。好，我奉主耶稣名，拿起圣灵宝剑，断开，断开，电视、电脑的残垒，断开。奉主耶稣名，拿圣灵宝剑，断开。手机的捆绑，游击战的捆绑，断开。我奉主耶稣名，拿圣灵宝剑，断开。眼目的情欲。断开肉体的情欲，爱晋升的骄傲，我奉主耶稣名拿圣灵宝剑断开过去的错误的人际关系的连结，断开不合神心意的连结，断开不合神心意的人际关系，断开不合神心意的社交关系，断开。奉主耶稣名拿起圣灵宝剑破除来自世界的诱惑和试探，在你身上的捆绑断开，在暗地里在暗中所做的暗昧的事 破除断开。
我奉主耶稣名宣告，今天在神面前，在神的光中，所有的阴霾退去，所有的斑点退去，所有污秽退去，倒空。主耶稣，主耶稣，求你的光厉害的吸引我们，厉害的光照我们，让我们重新进入你美好的秩序，你安排的美好的位置。主耶稣，就在今天，就在今天，从这一刻开始，仇敌不能再来控告我们，不能再定我们的罪。我们从现在开始，不要落在悔恨里头，不要在控告里头，也不要在自哀自怜自残里头。奉主耶稣的宣告，你要被提升，你要超越。奉主耶稣的宣告，你有一把钥匙，要打开天上的门，打开天上奥秘的门。神要向他的众仆人先知启示，否则我们就一无所行。我奉主耶稣的宣告，从现在开始，你不再一样，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与属天连结。你是一个最快乐的人，一个虚心的人就是最快乐的人。主啊，谢谢你，你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当我们虚心的时候，就是自己认为自己卑微，这人是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奉主耶稣们宣告，天国是我们的。我们奉主耶稣们宣告，我们要成为有福的人，是一个虚心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是一个最快乐的人。我们能够把这快乐输送到这个时代，这个黑暗的时代，这个幕后的时代，弯曲背谬的时代，我们宣告，我们能够把神国的快乐平安输送进到每个角落。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耶稣，从现在开始，我们要领受你真理所赐给我们的自由、安息、恩典。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活出一个谦卑人的属性来，谦卑人的样式。我现在念的时候，你们就跟着阿们。愿意经常寻求协助，不坚持凡事照自己的意思。第二，意很容易原谅别人，但很难被触怒，被冒犯的时候也乐于等候神为我们自己伸冤。凡事忍耐， 不容易因别人的错误而感到沮丧。我们是和平之子，因为只有谦卑才能叫我们与人和睦。罗马书十二章第六节说，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要懂得缄默，说话肯定不是错事，但谦卑的人能甘于让他人成为焦点，并不会在任何处境也要说出自己的想法，懂得缄默。阿们。认识自己的弱点，也能乐于承认。他们这些谦卑的人，我们要向别人开放，鼓励和帮助别人，不再自我中心。我们喜乐地服侍别人，不要为取悦别人，而是为神而做，知道会从神那里得到奖赏。一个谦卑的人要常常的感恩，这也是常常喜乐的原因。感恩的心能叫我们生命释放喜乐和能力。第九，内心不要刚硬，要勇于认罪悔改。第十，真正谦卑的人会尊重每一个人，如何领袖如何待人，反映他们谦卑的程度。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阿们。
感谢主。好，我们最后再来唱这一首诗歌，我们就彼此祝福，在祈年里面我们的生命完全从里到外更新，从里面开始倒出来，把我们里面的所有的污秽杂质全部倒空。阿们，哈利路亚。我这个一直在转啊，怎么办？要等多久啊？还在动。来，我们请牧师啊，周牧师，请带领我们回应。那我把等这诗歌，
我们用27个字来回应，大家希望大家记住，第七个前面七个字，把握喜年的机会。好，一起来，把握喜年的机会。好，下面有20个字啊，大家记住，第一个，反败为胜。烦恼还童，个人家庭改变，小组教会更新。好，我们再来一遍，把握喜年的机会，反败为胜，烦恼还童，个人家庭改变，小组教会更新。啊，再来一遍啊！大家背，大家看背都写下来了啊！27个字，前面是7个字，什么？阿门。好，下面的4个字呢？没事。再接下来4个字呢？烦恼还童，还有6个字，个人家庭改变，最后6个字，主教会更新。啊，我们来祷告啊！我们为这个27个字来祷告。啊，这个就是今年这一篇信息的一个总结啊，烦恼烦童，你看到鹰老鹰不是烦恼烦童吗？啊，抓住这个喜年的机会，像鹰一样的烦恼烦童，然后反败为胜，约书亚记是吧？他约书亚记不是反败为胜吗？爱城，对吧？那我们落实在我们今天呢？啊，我们不能老是在老讲老鹰讲约书亚啊，我们要讲到我们自己啊，所以个人家庭要什么？要改变。然后我们的小组和教会呢要更新，这不就是今天的这个信息的总结吗？
感谢主，好喜乐。当我们抛弃我们所有生命中的垃圾杂质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好轻松。阿妹啊，我们很快乐的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我们去跟弟兄姐妹啊和好啊，握握手，彼此鼓励，唱这首诗歌。对，姐妹和姐妹拥抱，弟兄和弟兄拥抱，感谢主。哇，恩膏好强哦，好轻松，好喜乐。 我们给我们的神热烈的掌声，感恩的掌声，感谢主，感谢主赦免我们，让我们进入完全的自由，完全的安息，完全的恩典。阿们。好，晚上请你们一定要来，很重要。